感谢主，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声音有一点磁性，哈哈，那也请大家保重身体。我深深感受，实在不怎么好受，是不是啊？不过谢谢各位的关心带导，现在已经好多了。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呢，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只有我知道，可能万长也知道。就是我坐在这里哈，听各位唱诗歌赞美神哈，是一种很大的享受，你知道吗？我看到大家那个表情哈，哇，这样专注哈，Ben 这个专心弹吉他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哇，我觉得实在是一个很美的图画，是一个和睦同居哈，一起敬拜的一个美丽图画，求主继续使用，也悦纳我们一同同心的敬拜哈。因为我坐在前面可以看到所有哈，你看不到你的周围哈，那我想我应该跟大家有个分享，让我们可以继续用这样的和睦同心的心，将我们一切的诗歌敬拜心灵里面深处的敬畏的感受献给神，神一定悦纳，也一定赐福我们的敬拜。那么在我们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一起再做一个祷告好吧。愿主恩领我们，使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得着属灵的供应，因为这是你的话，这话安定在天，永不改变。当年如何的鼓励了当代一般忠心的信徒，我们也深信今天早上也同样透过神的话语，使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来宾朋友同得激励。愿主你透过圣经向我们说话，愿主你的灵使用圣经，使我们的心意归向你。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这首诗歌大家很熟悉，也有人把这首诗变成一首歌，是不是啊？可以唱的啊。那么今天我们就不用唱了。不过这首诗歌有几样事情稍微解释一下，我们就更明白了啊。第一，经文的上面133篇这个标题啊，有一个写的大卫上行之诗，对不对啊？有看到这个小字吗？好，这个需要解释一下啊。在圣经里面什么叫上行之诗呢？其实到现在不是这么容易了解了哈，大概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敬拜的诗歌，他们要去圣殿，那么要上这个梯级的时候一边上一边唱啊，那么这是一个敬拜的诗歌啊，这样看大概是不会有太大的错误。这里说大卫上行之诗啊，那么除了这里其实有很多诗篇都写大卫的诗，是不是啊？大卫上行的诗，大卫的诗等等。那么这个词句呢需要解释一下了哈，当我们讲到大卫的诗的时候，有可能是指大卫写作的诗，有可能是为大卫而写的诗，那么作者就不是大卫了啊，明白这意思吧？好，因为在这个原来的文字里面是很有弹性的啊，所以用英文讲呢，可以说这个诗是 of David， 就是大卫写的，或者是 for David， 或者是 to David 啊，那么这个可能性。换句话说，这首诗歌的作者是不是大卫呢？就要看诗歌整个的内容慢慢去推敲，有的时候容易，有时候不容易啊。不过呢，在今天为什么要提这个呢？因为等一下的分享有关系的啊。第二个，这首诗歌的翻译啊，那我们对这首诗歌很熟悉了，基督徒一读都已经明白了，都会读熟了啊，背起来了啊。看呐，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吧？有时候熟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忘记了我们活在一个不同的语言的处境里面。因为弟兄同居这两个字，这两个词汇放在一起啊，在现在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是跟诗歌的意义是不同的，是不是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是指弟兄和睦共处了啊，这样子比较清楚了哈。回到现在的这个处境，我想这样比较正确而且明白，呵呵，千万不要想到有一些哇，那么诗篇这么早就有这一种事情 那就完全误会了，那是翻译的问题啊。弟兄，圣经每次讲弟兄大部分时间都包括姐妹的，只是用弟兄做代表啊。所以在这里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和睦共处，就是说能够和睦在一起， 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那么这个善和美这个字啊，是一个很神圣的形容词啊。哦，你还记得创世纪神创造这个天地啊，每一天做完之后，神看这是什么好的，同一个字啊。换句话说，神创造世界那个美善啊，那个至善至美的那种美善，这个形容词啊也用在这里。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相处在一起，是何等的美善，美善到一个地步要用这种这么神圣的形容词来形容。好了，那么还不够，还不够，那么继续二三节呢，就继续来形容了，是不是啊？那么下面的两节呢，就是比喻了。好，第二节说这好比，那所以是比喻了嘛，是不是啊？下面都是比喻，好比用什么做比喻呢？他说这好比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第一幅比喻的图画是亚伦，亚伦是第一位祭司啊。那么祭司需要受膏油啊，抹在他的头上啊。那么用祭司受膏图作为美好的描述，那么对我们而言有时间空间的距离了。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不是旧约时代啊，旧约时代祭司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是吧？你必须要是立位支派的后代，而且不是每个人都能做的哈，要从当中选出来的哈。所以祭司这个身份是非常独特的，每次祭司上任必须要受膏。受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用那个特别配制的圣膏油啊，这个配方啊不是平常人可以用的。这个膏油是用橄榄油加上特殊香料配制而成啊，换句话说就是有香味的橄榄油了，不过是分别为圣。这个配方平常人不可以用的啊，哦，那是秘方啊，这个是特别为膏抹而用的。那么这个膏油呢，浇到这个祭司头上的时候，你就可以想象，哇，满是生香，是不是啊？但是当时祭司的膏抹呢，跟我们今天各位在座的姐妹们喷香水是不一样的，是吧？好像弟兄也喷的啦，不是只有姐妹的哈。不过不论弟兄姐妹喷都是这样的，是吧？就这样而已嘛哈。啊，当然也很香了，但是祭司膏抹却不是这样，不是，它是那个膏油很大量的，从头上，那你这里看就看到了啊，它的油浇在亚伦头上，流到胡须，哇，他们都是大胡子的嘛，是吧？哇，流到胡须，哦，流到衣襟。对我们而言，哎呦，这么脸大大的，呵呵，是吧？对他们而言完全不同啊，他们活在旷野，活在干燥的气候啊。这个膏油浇上去了，是代表着滋润，代表着不是脸大大，是美好的无比啊！啊，完全不同的文化处境，是不是啊？所以这幅图画你可以想象，对他们而言，对当时的读者而言，哇，祭司高贵的身份，抹膏油就职的代表是吧，上任啊，然后膏油哇满是生香，无限的滋润，所以这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咯。那么当然祭司的侍奉不是只是他一个人呢 啊不是只有祭司自己，这个祭司代表的其实是十二支派，祭司服里面有一个胸牌，上面有十二块宝石，每一块宝石代表着一个支派。换句话说，祭司是身负什么呢？神与当时百姓中间桥梁的代表。那么祭司受膏抹其实是代表着神的福气临到十二支派的意思啊，是不是一幅美好图画？是不是啊？在嗅觉上啊，闻到香味了吗？啊，膏油抹下来哈，闻到香味了。那么在意义上还有在神学含义上都是很美好丰富，神的恩典由上而下临到祭司，也临到百姓。这是第一幅图画，这幅图画描写什么？ 描写弟兄姐妹能够和睦相处的美好。第二幅图画，第三节了，又是好比了，是吧？又好比，再举一个例子，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我们这里有地理背景哈。锡安山是一个锡安山脉，是山脉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叫什么名字？耶路撒冷，是不是啊？耶路撒冷就在锡安山脉上，耶路撒冷是大卫之京啊，京城，也是这个圣殿所在啊。那么黑门山呢，是比锡安山脉更高，高大概9000英尺啊。黑门山是比锡安山更高的，所以当晚上天气凉的时候，那么黑门山上的水汽就会受冷凝聚，那么下降，降在哪里呢？降在锡安山上。换句话说，锡安山呢就蒙受了这些滋润水汽的滋润。所以这幅 这对当时而言，这是多么重要，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种花种草的经历啊？哎呀，我也不是很会的 不过我以前我记得我的祖母哈，她喜欢种花种草。那么我的其中一个任务啊，就是晚上把那些花草拿出去打打露水，是吧？我们有这种做法，是吧？什么意思呢？晚上有露水降下来，使得这个植物受到滋润，那么黑门山的甘露就降在锡安山。这幅图画当然是一个地理上的写照，不过含义更重要了，是指神的滋润降临在锡安山。每次圣经讲锡安山，常常隐喻的就是指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在锡安山脉里面。换句话说，耶路撒冷就受到水汽的滋润。那么这个不是指农业或者地理常识了，更是指当中含义，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的人受到神无限甘甜的滋润。那么两幅美好的图画来描写什么？弟兄姐妹和睦相处的美好，多么美好。那么正如主席也讲哈，万长弟兄说，在两天呢，星期二就是什么节啊？情人节。我不知道你怎么庆祝哈。我写了一个 email 给大家，大家有没有收到？有收到举手，我顺便调查一下。我寄了一个 email 给大家哈，很多人没有收到哈。那么我现在每个礼拜都会寄一个 email 哈。假如你想收到这个哈，是免费的，当然是吧，会让你知道，告诉大家，马上要来这个主日，我们有些什么聚会，经文讲到是什么哈。所以你等于愿意的话，你愿意收到哈，请你把你的 email 地址写在任何一张纸上，好吧，你的 email 清清楚楚写下来，放在一个纸上。待会呢交给我也可以，交给招待也可以，我就把这个放到我们的那个邮寄名单当中啊，你就会收到，每个礼拜会寄一个 email 给你啊，可以吗？可以吗？好，很好，好好。那么情人节啊，情人节是与不是只有男女朋友过的节啊，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个视觉放得更大啊。谁是情人呢？谁是情人啊？情人就是情人叫 lover 嘛，吴牧师你连这个都不懂是吧？是，不过谁是你人生中的情人呢？这个实在是很大的问题呢。这个问题在你结婚前要问，当然要问是吧？结婚后之后要不要问呢？更要问了啊，更要问了。我们华人有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愿有情人什么？终成什么眷属。是，不过当你眷属成为眷属之后，好像有情人就消失了。所以我要加一句了，愿眷属都成有情人啊，这个更重要了，是不是啊？更重要了。当你成为眷属之后，好像过去的有情人，你要经过这一段才会见眷属嘛。成为眷属之后，好像过去的有情人已经不再有情了。那么这段经文呢，希望今天也能够提醒我们什么呢？ 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好，美好到一个地步，这位作者要用两幅这么美好的图画来描写啊。好了，那这首诗歌到底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什么意思，就成为关键了，解释这首诗歌的关键。那么到底是指什么呢？这首诗只有三节啊，很短，没有提供很多的资讯让我们去更深入的去了解到底弟兄姐妹和睦共处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当然最直接的含义呢，是指一个家庭的处境去看，是不是啊？在一个家里面弟兄姐妹和睦同居。那么在这首诗所出现的上下文你可以看哦，很多都指到家庭的，诗篇120篇到134篇这段上行之诗里面很多是指家庭的。譬如我读几节给我听啊，127篇3到5节说，耶和华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等等，是指家庭，对不对啊？128篇3到6节这里说，你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摘子等等等等等等，是不是？所以这个上下文的确是有提到儿女的，没有错。131篇第2节一个比喻的说法，我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来的孩子在他母亲的怀中等等。所以这首诗歌出现的上下文处境里面是提到家庭的，所以我们用第一个用家庭的角度去阅读和了解，来切入去解释这首诗歌是合情合理的，是不是啊？那么用家庭的角度看，对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是大家庭的啊，他们大家庭住在一起的啊。我们现在大部分是核心家庭啊。那么我们也感谢主了，我们有上一代来照顾孙子啊，有这种的哈。不过对当时而言，大家庭是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所以他们住在一起，哦，那就不简单哦。住在一起简不简单？啊，不简单哦。相见好，同住什么难，对不对？相见好，哎呀，我们每个礼拜见一次面，太好了哈。我讲完道，我通常在门口握手跟你们再见，是吧？祝福你啊，我都会讲一句，不要忘记吃点午餐再走，是吧？好不好？好，今天我不会要握手了，我怕传染给你啊，所以等一下你要体会我的难处了哈。我握自己的手了哈，这样好不好？啊，我不握你的手，握我自己的手，这样好不好？啊，相见好不好？好，一个礼拜见一次，好得很。同住呢？问你身边的人哦。啊？怎么会出袜子又丢在地上啦？这个相见的人不会知道的，对不对？啊？三天还没有洗澡啊？这个相见的人不会，要同住的人才知道了，是不是？换句话说，啊，以上纯属虚构啊，不是说你啊。这个是住在一起，你才知道你的生活细节。那个做事的态度，是不是啊？说话的语气，不是一个礼拜见一次能够体会的。所以这句话是对的，相见好，同住难。但是因着这个实质的这个描写，就是相见好同住难的实质描写，假如你发现一个家庭他们能够和睦共处啊，那是不是很特别啊？是不是很特别啊？相对而言是不是很特别？就是因为我们体会很不容易，但是假如你找到一个家庭真是如此，那实在是太美好了。哎，我就碰过一个这样的家庭。那么我刚刚信耶稣没有多久了，就认识了这位弟兄了。好，我们年龄差不多，在不同的学校读书，不过在一个聚会里面大家认识了。 那么我在读大学的时候是在离开家读的，那么他呢，他是本地人，当地人啊，所以有一天他说，哎呀，吴弟兄啊，我请你到我们家来吃饭好不好？他知道我是外地人了，哎呦，太好了，是不是啊？当时有人请吃饭了，那是第五福音，你知道吗？哎，四福音了之外的啊，你也可以在这里做第五福音的作者了。我们这里有很多学生哦，是不是啊？都是离乡背景的 ，Rockers 的学生全是离乡背景的。你可以做第五福音的作者哈、哦，来关心他们，请他们到你家吃饭哦。哎，我这个感受很深刻的啊、哦。于是他就请我去了，我就去了。那么去了之后，他全家都是基督徒啊，啊，他是啊，他这些父母也是，他兄弟姐妹也是。那么我就去了啊，寒暄了一下，说啊，我们吃饭好不好？好，大家庭啊，哇，一个大桌子，大圆桌。父母坐在这个主位了，当然啊，父母坐在主位。那么他那天很客气，要我坐在他父母旁边了。哦，哎呀，这是客气了啊，那我们就坐好了。其他人都就坐了啊。他是老大，他下面还有几个弟弟妹妹，一大桌人。哇，饭菜全部好了啊。我知道了，基督徒吃饭之前要祷告了嘛，是不是？我已经预备好了要祷告了。那个时候我信耶稣还不是很久，不过也了解这个。哎，他们没有祷告。菜呀、啊，香喷喷的哈、哦，坐在那边没有吃啊，这个是很大的啊，这干什么呢哈、哦？然后他说啊，这个一家之主发言了啊，咱们开始唱歌，啊，吃饭之前要唱歌，来手牵手啊，还手牵手唱歌，于是每个人就抓着旁边两个人在那边唱歌啊，赞美歌啊，不是很长了，还好了，唱完了之后好谢饭祷告。然后这个家长就谢饭祷告，之后大家一起吃饭，哇，多快乐啊！请问呢、啊？假如这一天里面哈、哦，他们兄弟姐妹之间有些什么样的摩擦哈、哦？这么一唱歌一祷告，是不是消失了？从那天之后，我从来没有忘记过这个家庭请我吃饭的那个美好的图画。我深相信这家也有同住难的困难的，不可能没有的。不过当我这样子去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对相见好同住难这个困境有一个新的解决的方法，使得我看见一幅图画，是弟兄姐妹一个家庭的家人和睦共处的美好。你也可以回去做了啊，你下次吃饭的时候啊，大家一起唱诗歌啊，不过不要唱太长的就是了 啊然后祷告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传统啊。我问他们，你们都这样，我们这几十年都这样的咯，然后给我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当然不是只有唱歌可以达到这个目的，是不是啊？情人节到了，我送给在座每一位一个礼物了。这个礼物是我多年以前接受的，接受了之后真实去享用了，真正发生美好效果，我也送给你，希望你也一起享用哈。啊，这是什么呢？啊，这个礼物是我们还在读这个学校神学院的时候，那个时候师母和我奉献了啊，全时间奉献，就放下工作，就到一个神学院去进修。那么进修了一个学期之后，有一位老师要来开一个课程，叫做基督徒的婚姻啊。那么这种课程呢，老师就招生了啊，谁要来上就可以来啊。这个叫做 Marriage Enrichment 啊，就是使你的婚姻更丰富、更美满的啊。但是呢，有个条件，要来必须要夫妻一起来，不能单个来。好，那么师母很想去上啊。那么对我而讲呢，哎呀，那神学院很忙的嘞，啊，你知道我有多少希腊文要读啊，啊，希伯来文要读啊，还有新约神学啊、旧约神学啊，还有很多圣经课啊，我哪有时间上这种课？我就不要去了。 那不要去就注册不成了，因为不可以一个人去的。我们师母说我们应该要去啊。哎呀，我们的婚姻好得很，不要去了。哇，不知天高地厚，讲这句话。最后的师母说我们应该去啊，谦卑学习啊。感谢主了，最后呢神感动我了哈，就不情不愿的去了啊。去了我才知道，还好我去了，因为其实我们的这个夫妻关系哈，其实随时会有危机的。好，这是恐吓你啊，这是恐吓你啊，啊。那么我们去了，学到很多功课，改善了我们的夫妻关系。其中一个功课是我当时领受了，我现在送给你的啊，好吧啊。那么在座有单身的弟兄姐妹，当然，那么怎么用呢？这个原则是一样的，你可以拿来用到什么呢？用到你和你其他的亲人，或者上一辈，或者下一辈，不是只用在夫妻的。不过我用这个做举例，作为说明，那么到时候你可以举一反几啊，反三哈，是不是啊？举一反三，用在其他不同的人际关系上是可行的。好，怎么做呢？啊，用夫妻做例子，好不好？好，一个礼拜用半小时做这件事就可以了啊，不是说要半天，不是要多少很长的投资哈，半小时啊，怎么样做呢？每个礼拜啊，用夫妻做例子，你也可以跟爷爷奶奶做也可以的哦。那么商量好一段时间，半小时，只有半小时，一个礼拜半小时，抽得出来吗？没有回答啊，冷还是不冷啊？冷啊，冷的举手。啊，不能的举手，没有举手的现在举手。大概都能了，是吧？问这个问题就是没有人回答，就是说这种问题还要问嘛，是吧？哦，是啊。做什么呢？半个小时分成上半场和下半场，对吧？上半场做什么呢？十五分钟，好，十五分钟。这个时段呢，半小时一定要在一个安静的地方啊。你的孩子请人家托管一下了啊，你可以去麦当劳了，也不一定要出去了，再加一个角落也可以了。总之找一个没有打搅的地方，这半小时需要没有打搅了啊。前十五分钟做什么呢？双方表达一下你在过去这个礼拜里面，你欣赏对方的一件事、两件事，可以吗？总有吧。假如没有的话，也要想出来有了啊。欣赏对方的啊，而且呢，游戏规则是这样：弟兄要先讲啊，我们弟兄都是这样的，爱在心里，什么口难开，讲不出来。那么这是一个作业，那你就必须要讲了啊。弟兄先讲一件两件你欣赏感谢对方的话，一件两件，这样可以吗？啊，举例了哈，举例了哈。哎呀，我呀，太太呀，我非常感谢啊，很欣赏啊。我这个礼拜我常常加班哦，我一回到家都很晚了。不过，哎呀，回来你还是预备好了一餐热烘烘的晚餐呢、啊，我实在很感谢啊。举例啊，这是我的版本，不是你的，你有你的版本哦，可以吧？啊，举例啊。先生讲完了，换太太讲了，太太也要讲啊，啊，在这个礼拜里面，不是十年前了，这个礼拜里面，你感谢他的，欣赏他的啊，啊，先生啊，你这样讲啊，我实在是很受感动了哈、啊。不过、哦、我也非常欣赏你啊，我每次看到你这么努力工作，回到家这么晚了。你为这个家付出这么多，我实在很感谢啊，懂不懂？举例了啊，这个每个人的版本不同了啊。当你真这样讲的时候啊，你人做牛做马都继续做下去啦。
你用你的版本呢，总之原则就是十五分钟，
由先生开始，先说过去一个礼拜你欣赏和感谢对方的一件事和两件事，换人再讲，十五分钟结束了，对不对？好，下半场开始了。好，那么就是要讲一讲过去这个礼拜，千万啊，千万注意啊，规则，过去这个礼拜不是五年、十年、一百年前了，过去这个礼拜对方让你觉得很难受的事情，一件最多两件，不可超过两件啊，最多最多啊，而且要太太先讲，而且讲的时候，任何一方讲的时候，听的对方只能听，没有任何不需要解释，没有解释，只是听，这样这样就可以了，这是游戏规则啊。啊，明白吧？啊，那么太太讲了啊，哎呀，是啊，这每次哦，你晚上回来哈、哦、很累，我也知道了。不过你回来的时候总是可以衣服不要乱丢嘛，啊，你衣服不要乱丢嘛啊。那么先生做什么？就这样啊，你不用解释了啊。那我等一下告诉你为什么要这个游戏规则了啊。那完了之后最多一件最多两件嘛啊，而且是这个礼拜的啊，不是一百年前的啊。然后完了之后就换人了，换人了啊，你们先生讲了啊，啊是啊啊，每次我回来吃热饭啊都很感谢，不过吃完饭你也不要逼我去洗碗嘛。明白吧啊，一件最多两件，讲完之后当先生这样讲的时候，太太只能是是，就这样，没有分辨，没有解释的啊。完了之后，两个人一起祷告，祷告什么呢？祷告说：“神啊，谢谢你赐给我一个这么顾家的先生。”太太的祷告，祷告感谢的部分呢啊。那么先生也可以祷告了，谢谢你让我赐给我一个这么爱我的太太。完了之后，阿们，结束，半小时做完了。下个礼拜再来一次，但是只讲过去这个礼拜啊，你听了很高兴是吧？啊，我的什么家丑的你都知道了，现在是吧？啊，哎，当我接受了这个教导，我们是要做功课的，因为是一个课程啊，每个礼拜要交作业，你要做了什么的，要这样子的，我被逼着要做了是吧？我现在没有逼你要交作业了啊，你不用交给我，不过。当我真的这样做之后，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非常蒙受极大的祝福。原因，好，解释为什么要这个游戏规则。原因第一，任何东西放在心里必须要早早沟通，所以每个礼拜做一次的原因就是及早沟通。你今天家里厨房完了有一袋垃圾，你会不会放三年才丢啊？那不得了了，是不是啊？地上都是虫了啊、嗯，是不是啊？你一定早早拿出去啊！我不知道你的汤学了哈，每个礼拜收几次垃圾，总有收的时候，你不可能留啊，明年再丢，不会吧？每一个人都要早早清掉我们心里的对对方的一些不好的感受，就是心灵的垃圾也要丢啊。所以一个礼拜讲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不要只讲负面感受。人与人相处需要有正面积极的鼓励嘛，所以先要讲鼓励、感谢、称赞的话，之后才讲你的不好的感受讲出来。为什么不要解释呢？原因，感受是真的，事实不一定的啊，啊，是不是啊？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永远围绕着什么呢？围绕着理性去解释。没有啦，我那天丢衣服哦，不是故意的啦，而且呢，我三年才丢一次嘛，你怎么这么挑剔呢？哈，这个是理性，但是丢衣服带来的那个感受已经是产生了，而且那个感受是真的，我要尊重对方的感受，可能你有一千万个理由，不过感受是真的，明白这个差别吗？那么夫妻关系常常不是讲理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才有什么情人节嘛？有没有过一个节叫做道理节的？讲道理不用过节的啦，是不是啊？我们是要讲
心灵的共鸣嘛，
所以不用解释的原因在这里。即使每个礼拜做一次的原因在这里，为什么要先讲称赞的感谢的话也在这里。于是人就可以在这个关系里面经历到和好。送给各位，我常常有机会就这样跟会众提这件事哈。有的人真的去做，我知道不一定每个人都做的，我知道哈。不过有人真的去做，不一定只有夫妻关系哈。我再次强调，你可以把这个道理用在上一代、下一代或者旁支关系也可以的。当你真的去做，就发现你很在意的一个人，你很 care 的一个人，可能是你的配偶，可能是你的孩子，任何人，当你愿意这样子去投入时间、投入心力，之间的关系就一定更加丰富。求主恩待我们。这首诗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弟兄姐妹和睦共处，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啊！不过这首诗歌不是只有从这个角度看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弟兄的时候，常常是一个广义的称呼，对不对啊？不是指亲属中的弟兄，是指盟约中的弟兄。换一句话说，是指神的百姓彼此之间的称呼，是不是啊？我讲郑万长弟兄，我不是他哥哥，他也不是我弟弟，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在主里面我们是啊，明白这意思吧？这个是盟约中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所以这首诗歌看了弟兄和睦共处，我们可以用这个角度来看。同时呢，同时讲什么呢？同时在这里说这个讲什么呢？一起和睦的共处居住啊。那圣经每次讲到居住，后面又讲到锡安山，锡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同义词了。这些连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居住呢，就不一定是住在一起的含义了，可以指的是敬拜的含义了。我举一首诗歌你就明白了，诗篇27篇第4节啊，我一读你就知道了。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怎么样啊，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殿里求问的意思，不是指哎呀，那我就拿一个床垫，拿个铺盖，就住在这个殿中，不是指这个意思。这个居住是抽象的意思，是不是啊？是指进到殿中，我的心就永远留在殿中，住在里面一样。瞻仰是敬拜。140篇13节，这里更加清楚了啊！这里说，义人必要称赞你的名，正直人必住在你面前。那么这个是诗歌的平行体啊，称赞你的名和住在你面前是彼此平行的。换句话说，居住跟赞美在诗篇里面是经常是互用的。那么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这首诗歌就可以这样看了。弟兄是指盟约的关系，神百姓的子民，在殿里面一起敬拜，同心的敬拜，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是吧？怎么美法，怎么善法，美到好像祭司受膏油，美善到好像甘露降在耶路撒冷一样。正如我刚开始 一开始跟各位说的，我坐在上面看大家专心的敬拜的投入，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同心的敬拜，今天特别主席万长弟兄哈说请大家往前坐，哇，大家就开始移动，这个是一个同心的，这是一个同心的。假如我们你讲你的，我就是不动，那就看到不同心了，是吧？今天我看到大家同心了，大家就往前，你看多么美好的图画，虽然只是一个微小的动作，但是看得出来我们在这里的弟兄姐妹有一种属灵的品质了，是不是啊？ 下次我想就不要再找，不要请主席再讲了哈，我们自己坐上来不是更好吗？是吧？那就看到我们真是有那种彼此尊重、和睦、合作、同心的关系在了，能够一起和睦的敬拜，这是一个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好，不过呢，这段诗歌我们可以从家庭的角度看，从敬拜的角度看，只是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为什么呢？啊，这里说弟兄和睦同居，这个同居啊，这个居住啊，或者新译本翻译成一同相处啊，这个呢是不是指一个短暂的居留？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长时间的居住，短暂的我们叫做居留，是不是 啊？假如我去你家做客，不会常住的嘛，那么住两天三天啊。但是这里的用字呢，是一个长时间的居住。当然，刚刚我们正讲，这个可以指敬拜。不过，假如我们不用这个角度去看，而是指真的住下来，住在哪里啊？他们后面讲到锡安山呢、啊，住到锡安山里面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个假如这首诗歌是在这个处境之下写的话呢，那么这首诗歌就有一个很特殊的含义了。原因刚刚我们都讲了，居住在耶路撒冷居住常常是指敬拜，意思是一个抽象的用词，是不是啊？只是在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有一段历史，在以色列人的整个历史里面有一段历史的的确确是强调以色列人住到耶路撒冷里面去的。耶路撒冷本来就有人住的，只是这个住在耶路撒冷这个记录没有这么强调，只是在以色列历史里面的确有一段历史是特别强调他们要住进去的。你有印象是指哪一段吗？假如 你了解这一段历史，然后把这段历史作为这首诗歌写作的背景去看的话，因为这首诗歌讲到长期居住啊，弟兄姐妹和睦共处啊，居住在哪里？耶路撒冷，一起居住，一起居住。假如这一段诗歌是等一下要讲的这段历史背景的话，那么这首诗歌就闪耀出另外一线光芒了。有没有想到在以色列历史里面有一段历史啊？当然耶路撒冷一直都有人住的啊，不过有一段历史特别强调他们要住进去的，有没有想到？回归，是吧？回归。他们有一段时间耶路撒冷整个沦陷，对不对？沦陷了之后，这个城墙被拆毁，城被大火焚烧，这个城已经变成一个废墟了，而且这些可用之材啊，这些人全部被掳走了，剩下都是老弱残兵留在那个城里面。你想看看一个废墟城，再加一些老弱残兵，他们也不可能重建这个城了，这个城就一片凄凉了，对不对啊？不过感谢主，在被掳的历史里面，神特别开恩了，带领以色列人奇妙的回去耶路撒冷重建这个城了。那么在这个重建历史里面呢，就有这个被掳归回的记载了，是不是啊？那其中有一段经文记载在尼希米记啊，尼希米记，尼希米记那边记载什么呢？记载他们尼希米带领首领和百姓，一批百姓归回耶路撒冷，但是一去到一看呢、哎呀，这个城啊是根本不能住人啊。那么这里经文写什么呢？我读给各位听了哈，在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七章第四节，尼希米记第七章第四节说什么呢？当尼希米回到看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城市广大很大，
其中的民却稀少，很少人住在里面，房屋还没有建造，因为被火早就烧光了，是一片废墟。所以呢，他们这一批回来耶路撒冷的这个百姓回来，当然有个任务了，不是回去五星级酒店去享受了，是不是啊？因为根本没有啊，零星了，现在是什么都没有，废墟啊。那么他们回来当然有任务，就是要重建。那么重建怎么建法呢？请听我读尼希米记第十一章第一到第二节。尼希米记十一章一到二节，这里说，百姓的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就抽签了，每十个人中使一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九个人住在别的城邑。凡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都为他们祝福。明白什么意思吗？就是现在尼希米带了几万个人回来，一回来一看，哇，城市很大，不过是个大废墟，里面有没有人住了？有，很少，根本不能住人了，房子也没有。那么这群人怎么办呢？重建呢？重建这个城了。重建怎么建法呢？十个人抽签，抽一个，加上领袖们，包括尼希米，领袖带头，加上十个抽一个的百姓，凡是甘心乐意住进去的，其实不是住进去了，是回到这个废墟里面的，其他的百姓为他们祝福。其他的百姓呢，住到别的城邑，附近的还有已经有还有城还有家可以住的。明白意思吗？换句话说，领袖带着十分之一的百姓，他们住进去这个城，这个城是已经非城之城，无城之城，没有房屋的。假如这个是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的话，刚刚我解释过了啊，这首诗不一定是大卫写的啊。为什么我要解释原因？因为尼希米那个时代根本不是大卫的时代了啊，这是纪念大卫写的诗歌。你假如这样看的话，那么这个背景是可以放在这里，因为这首诗这么强调住在里面。假如是这样的话，哇，这首诗歌就散发出另外一线光芒啊！你想象哈，你想象这一群领袖加十分之一的百姓，他们甘心乐意住进去，不是去享受了。是白手兴家的，重建城墙的，重建房屋呢，辛苦还是享受啊？当然是苦日子啊。不过这群弟兄他们愿意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体会这个心情吗？换句话说，在一片荒废之中，竟然有人愿意甘心乐意，甘心乐意放下自己的享受，为了一个使命，大家同心去投入付出，而且是和平相处，和睦相处，这种的情境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这首诗歌第三个层面去看，这个层面叫做不是家庭的层面，不是敬拜的层面，是侍奉的层面，对吧？侍奉的层面，若是人愿意侍奉，侍奉都是要付代价的。就好像这批领袖加上十分之一的百姓回去重建这个废墟，一定是付代价的，没有不付代价的侍奉。假如你说我要侍奉神，但是我不要付代价，那你就不要侍奉，不可能的。侍奉神一定付代价，不过就在这个付出的过程中，我们才能体会原来，哦，你付代价，我付代价，哇，大家一起付代价，看见哇，我们为了同一个使命竟然愿意放下自己，一同付出，一同和睦，那种美好是你没有付这个代价的时候你体会不到的。到底是付出还是领受了，
只有各种人你才能够去体会。那么这首诗歌假如放在这个亮光中来看的话，看啊，弟兄包括姐妹他们和睦的进到那个废墟里面，一起相处同居住在一起重建，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当然在所有的侍奉之中不是靠肉体的，不是靠一时冲动的。这首诗歌的最后一节给我们所有乐意侍奉的人一个侍奉的指标，第三节下面最后两句话，为什么假如从侍奉的角度看，为什么这些人甘心乐意这样做呢？原因第三节下半一起读好吗？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一个人要真实投入委身侍奉，必须看到这个层面。什么层面呢？因为在那里那个侍奉的使命当中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我不只是付出，我得到福气。福气是什么呢？就是永远的生命。当然信耶稣就得了永生，这是肯定的哈。不过愿意侍奉的人你才能体会那个永远的生命是什么意思，而且才能体会我得到了也帮助别人也得到的那个福气多美好。这个就是愿意投入侍奉的人必须要进到的那个层面了。假如我们没有在这个层面里面体会经历领受，我们的侍奉就不可能长久了。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在这里的都是乐意，大部分都乐意进入。所以我现在回想在国语堂过去一段时间没有牧者的过程中，多少弟兄姐妹愿意投入，是吧？哇，我看了很受感动的了。那么现在我有感谢主神给我这个机会回来再跟各位一同侍奉，但是我回头看我实在非常感谢神，为各位的摆上感谢神。我相信大家已经体会到这句话才可能这样长久摆上的，对不对？不同的岗位摆上啊，有的人摆上在这里，有人摆上在那里。什么摆上呢？就是经历到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看见永远生命的价值，所以摆上。那么现在牧师来了哈，哦，太好了，所有的事情全部给他，我们不用摆了。我也没有看到这个情绪呢，我为这感恩呢。大家摆上了，继续摆呢，哎呀，真是感恩呢。我没有感受到，牧师你来了哈，没有了。当然，牧师在了就有负起，牧师应该有责任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看见同工们在他们的岗位上努力摆上，这就是这首诗歌要描写的一种美好情况。也许你也羡慕这个美好情况，其实侍奉的机会很多的，很多的。今天我特别预备了一个表格，我这个时候呢，我请招待同工哈，就从前面发给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来做什么呢？来回应一下神在侍奉岗位上对你的呼召。这个表格呢是列出了美德教会在不同的事工中你可以投入的一些项目，或者说这些项目都是等待着人可以一同加入这个侍奉行列的。每个人都知道一个很简单的算术了，就是说当我们愿意侍奉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
侍奉的负担和压力就越来越轻了，是不是啊？那么尼希米回去，领袖带着十分之一的百姓进去，若是只有百分之一的百姓，那么这个工作就更重了。感谢主，有十分之一的百姓愿意投入，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很盼望，很乐意看见，若是有更多人负起一个简单的使命，不一定要很重啊，简单的使命，按照你能付出的时间精力付出一个简单的使命，于是教会的事工就能够分摊到不同的人身上，就不会很多的简单的使命加起来就很繁重了，落在一个人两个人的身上，是不是啊？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一起和睦相处，一起同心侍奉，那么侍奉起来我们大家都可以在一个乐意同心的气氛中一同奔走。我希望大家是不是可以用一点时间填写一下这个表格，等一下出去的时候交回给招待同工，于是我们就能够更多了解大家的意愿，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安排。那么假如你需要笔的，请你举手一下好吗？我们可以提供笔让你书写哈。有没有人需要笔的，请你举手一下，这边也有人哈。好，麻烦一下招待同工哈。好的，那我们用一点点时间，我们经过诗篇133篇的这个分享，我相信神的灵透过圣经感动你的心，你乐意在什么范围提供你的侍奉的意愿，请你表达一下，这样子我们可以全盘的来考虑。这边还需要，对，在你一边书写的时候，我要讲一个我亲身的见证给你听了啊。这个见证帮助我看见永恒生命的这个体会对我们的侍奉是何等的重要。可能你已经听过，我假如你听过你再听一次好了。就是这个在我信主没有多久啊，我就去参与了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小很小的教会，主日崇拜不到30个人啊，而且都是年长的成员为主啊。那么我去到这个教会，教会的一个老太太就叫我教儿童主日学，听过了吗？有没有听过啊？没有听过哦，好，没有听过继续讲。那么我很喜欢小孩子，所以我一口答应就去教儿童主日学啊。那么老太太也非常高兴，我也很高兴啊，因为我很喜欢小孩子。那么老太太就马上抓着我说，来吧来吧啊，我现在马上把资料给你啊，你下个礼拜就开始教了。哇，我已经开口说好了，也没办法拒绝了，也没有什么训练，也没有什么交接，他就来到教会一个柜子那边，就把所有的什么诗歌本啦、挂图啦、剪刀啦、手工啦、浆糊啦，什么都给我，然后就下个礼拜你就教了。哇，我一看到实在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了，然后我就好好去预备了。然后呢真的是好好去教了。结果儿童主日学就人越来越多，小孩子很喜欢听啊，就来了，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一个地步，小孩子聚会了用正堂啊，大人聚会用副堂啊，因为小孩子比大人还多。那么就在这种情况之中呢，我觉得哇，这个侍奉很有意思了啊，很有意思了。但是呢，我却不了解侍奉不是看到果效就高兴这个层面而已。不久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带我去教会的这个人，他就
说你带主日学带得很好，不然你也带来青年团去啊，好，星期六晚上。那我也说好啊，那有什么难的嘛，啊，照样我跟儿童主日学讲的故事我也跟他们讲，啊，不过人家是高中大学生啊，来谁还听你讲故事呢？所以就人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到了一个地步只有两个人聚会，一个是主席一个是我，那这种情况就很 depressed 了，是吧？有一次我聚会的时候，我到那个教会，我是最早到的，天气很冷，要聚会，我们要摆椅子发圣经，我都不知道要摆几张椅子发几本圣经，啊，凭信心呢，多发一点，发圣经放在椅子上准备聚会的时候，我是用摔的，啊，把圣经摔在椅子上，摔在椅子上，所以每摔一次就抱怨一次，抱怨那个叫我来青年团契的那个人，他跑掉了，把这个烫手山芋给我，哈哈。那感谢主，这种软弱的侍奉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不对？就在这个时候，摔圣经的时候，有一句诗歌来到我的脑海里面。这诗歌说：“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大家会唱吗？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对不对？这首诗歌再次提醒我，原来我侍奉是看果效。儿童主日学很多人，我觉得很高兴，到了青年团契很少人，我就很 depressed。 这首诗歌再次纠正我，十字架才是我们的荣耀。于是我们看到十字架的荣耀，我们的侍奉才能够坚持下去，是不是？愿主也帮助我们看见弟兄和睦相处，来到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同心侍奉，来经历十字架的荣耀。请问是不是大家都写好了？还需要时间吗？好，等一下各位散会的时候，请你把这个表格交给招待同工，那么招待同工会收集了之后，我们来会诊，我们要安排在各样侍奉岗位上，我们有哪一些人愿意投入，于是我们可以做最好的安排，最和睦同心的安排。愿主赐福给大家那个愿意侍奉的心。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我们，使我们可以在教会的处境中一同来同心侍奉。愿主你兴起，你自己得荣耀，带领我们，当弟兄姐妹愿意表达他们的侍奉意愿的时候，愿主你亲自赐恩赐福，使我们越侍奉越甘甜。因为在侍奉之中，我们看见耶和华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恒的生命。愿主让我们经历永恒生命的丰富。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